婚姻是人格成熟的学校。教宗保禄六世在《人类生命通义》中这样描述婚姻：夫妻怀着彼此成全个人人格的心意，指向他们整体存在的共荣，未能与天主合作传生并教养新的生命。上面有关婚姻是爱的奉献和心的结合所写的，可说是阐释指向夫妻整体存在的共荣有什么意义。用一般人此时此地能够了解接受的言语，说明通义中意蕴非常浓缩的文字。在本节中提供的宣讲资料，可用来讲解教宗说的夫妻怀着彼此成全个人人格的心意，把婚姻看作是人格成熟的学校。再下面的一节要以生育子女为主题，也就是说明教宗对婚姻的描述中的最后一句话：爱不仅是心理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动力，甚至为一个人的生命本身的成长保存也是极其需要的。这可以用一种疾病的例子来说明，这种致死的疾病多次发生在弃婴身上。婴儿被父母遗弃，如果未有爱心的人养育照顾，他们还能相当正常的发育长大。最可怜的是一些婴儿，收养他们的人并非出于爱心，而只是不得已，不能不管这些弃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些被遗弃的小婴儿得不到一般父母对儿女有的拥抱、亲吻、喂爱，更尝不到在妈妈热情的怀抱中吮吸母乳时的那种安全感。有的因为谋生而在育婴院工作的护士，在喂小儿奶水时尽可能的不要抱起这些弃婴来，当然更不会在别的时候抱起他们逗他们玩。于是这些小儿大部分在短时期内就会死掉，他们的身体器官都没有疾病，他们的死因称作生机萎缩。本能的，他们感不到生的动机，没有爱，人连起码生存的愿望都会消失。缺少了爱的鼓励，一个人便要自暴自弃。少年犯罪问题的渊源还不是因为家庭内父母疏忽了自己的天职，对子女缺乏纯真、不自私、诚挚的爱吗？相反的，意识到自己被所爱的人接受与还爱，是推动人努力向上和发展本身潜存着的善良本性与悠长的最大力量。笔者常用两桩个人的经验解释这条教育心理学上的真理。我认识一位男青年，外表表现出来的优点比缺点多，好讽刺人，喜欢吹毛求疵，脾气暴躁。此外，他的容貌也不吸引人，有些驼背、瘦弱，眼光不安定，有点奸臣味道。平常同学们不太喜欢他，虽然知道他心地并不坏。有一天，我在辅导校园内和几位学生谈天，这位青年也在场。忽然大家理会到他挺起胸膛，脸上带着善良的微笑，眼中发出喜悦明亮的光，一缕长发盖住宽额的右边，看起来还蛮帅的嘛，绝对不像平时那样使人讨厌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家往四周一看，找一找使他突然变成可爱的原因，感情他的女朋友来了。同样的，人们都看过一个女孩子在恋爱中，在她的爱人前是最温柔最美丽的。我在菲律宾马尼拉城外认识一个工人家庭，年轻的父亲名叫拉蒙，家中有个五六岁小女儿名叫伊莎伯尔，非常美丽可爱，很得父母的宠爱，尤其是辣蒙，真可说他把这位小女儿当心肝看。辣蒙在一家铁工厂服务，在装配线的一环上做着单调费力气的工作。每天下午下班时，辣蒙同别的工人一样，为一天的劳苦弄得疲乏之至，而且在装配线上的工作会使人觉着自己更是机器而不是人。因此 工作完毕，大家又累又烦躁，免不了怨天尤人，喝酒打架，咒骂天主，说粗话。有一天，我路过拉蒙服务的工厂，正赶上散工不久，我看到拉蒙的几个同事在一个小饭馆内喝酒吸烟，拍桌子瞪眼，大发脾气。我凑上前去，那几个工人都认识我，我就坐在那里同他们谈话。拉蒙那天也是酒喝得多一点，说话声音越来越大，好似火山爆发前的地震，越来越强，只等待火山岩浆直喷到天上。趁着他拿起酒瓶凑上嘴去喝，而无法同时咒骂的时候，我问他，你的小女儿伊萨伯尔近来都好吗？当拉蒙听到有人讲起他心爱的小女儿时，整个的人软化了，脸上带着满足而略有羞愧的微笑，眼中放出善良复兴的光芒，连抽烟的姿势也比刚才文明多了。他结结巴巴地回答，伊萨伯尔，很好很好，谢谢你神父。在提起他那位美丽可爱的小女儿的这一刹那，他看出终日劳累的意义，觉得自己是个有位格尊严的人，于是他感到满足、自尊、和谐以及忍耐人生痛苦的力量，由粗暴、野蛮、愤怒、仇恨的动物变成善良、有责任感的积极生活的父亲。请看，这就是爱的力量。童话中述说被巫术变成癞蛤蟆的王子，因着美丽公主的吻恢复了王子的本来面目。人在一生中应不断追求成熟，而婚姻生活因着夫妻和子女的爱，有着人格发展成熟的最佳条件，是最能帮助人成为大人的学校。只要男女双方没有极难克服的心理障碍，平常到了三四十岁都显着成熟的多了。婚姻是传递天主爱的恩赐的媒介，生命是天主极大的恩赐，婚姻是传递天主这个恩赐的媒介。信仰告诉我们，人的生命的出现该有天主全能的化工合作，因为人有着永远的归宿在等着他。因此人的生命是夫妻之爱与天主之爱共有的结晶。但是今天教会的道理绝不是主张孩子越多越好，在这里强调的是把子女看作天主爱的恩赐，常该由心里爱子女，高兴地接受这与天主合作传演人类生命的使命。这一节宣讲的重点该是喜乐与美，这是抗拒一般社会上反生命的，既把子女看作累赘和负担的种种宣传最有利的心理状态。单单提出天主诫命与教会训诲是不够打动人心的。一位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的教友听说我要为准备婚姻讲道理，他对我做了下面的一个感人的建议。神父，请你向那些将要做爸爸的讲，当他们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要尽可能的抱抱那小婴儿。当我抱着我那刚刚诞生的小孩的时候，我心内的感受是无法用言语说出的，我整个的心灵在震撼着，我的胸膛紧紧贴着那红红的小肉团，我看到的不只是他，也不只是我，而是我们。那时候我体验到创世纪上那句话的最好深远的意义，夫妻二人合成一身，结成一体，而且不仅是暂时的我们，而且是永久延续下去的我们，不仅是我们，还有天主的爱同我们在一起。上面这位教友的话热情地描绘出父性的爱，也说出他由直观而感到的圣经字句的意蕴。讲给听众中的男人常会引起他们满足而略带害羞的微笑，为那些将要做妈妈的准新娘，有什么语言能激起他们母性的爱心，而使他们超越小儿的哭闹纠缠和奶瓶尿布，品尝到母亲的美丽伟大呢？也许徐志摩的一首小诗， 他眼里有你是最适宜的。我攀登了万丈的高岗，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，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放，上帝，我望不见你。我向坚厚的地壳里掏，捣毁了蛇龙们的地巢，在无底的深渊里我叫，上帝，我听不到你。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，活泼秀丽，褴褛的衣衫，他叫声妈妈，眼里亮着爱，上帝，他眼里有你。把儿女看作天主爱的恩赐，把人的生命出现当作一桩喜乐的事，是信仰中的真理。创世纪记载着，天主创造了男女之后，便赐予他们祝福，而在种种夫妻本身之外的幸福中，为首的便是你们要生育繁殖。基督形容妇女生产时感到痛苦，既生了孩子，因了喜乐，再不记忆那苦楚了，因为一个人已生在世上了。